普京談烏克蘭戰爭與權力，贊同川普和平提議。中共太子黨陳元兩個馬仔被捕。六四紀念日，中國股市收市數字出現六四。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據大紀元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4日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場邊會談期間，接受了包括路透社在內的多間國際通訊社採訪。普京就烏克蘭戰況和美國總統川普的和平建議、他個人留任至2036年的前景以及俄羅斯經濟現狀發表了看法。同日晚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表了致普京的公開信，提議兩國領導人會面。川普總統回應說，如果澤連斯基和普京會面討論結束烏克蘭戰爭，那個將是一件好事。以下是相關發言和信件內容的整理。一、烏克蘭戰況與和平談判基礎。當被問及控制頓巴斯地區和和平談判是否存在矛盾的時候，普京表示，這兩者並不排斥，控制整個頓巴斯地區和達成協議之間並不矛盾，你們為何會認為這兩者存在衝突呢？普京說，俄羅斯軍隊目前正沿著整個戰線推進，俄羅斯目前已完全控制了盧甘斯克 100% 的領土，並控制了頓涅茨克 85% 以上的領土，扎波羅熱 80% 的領土。對於和平解決的途徑，普京說，我們當然隨時準備，而且願意通過和平方式和烏克蘭達成協議，特別是基於我們在安克拉治和川普總統會面時所討論的基礎。他說，當時川普向俄羅斯提出了若干問題，讓我們能作出某些妥協，而俄羅斯同意我們在安克拉治討論過的妥協方案，烏克蘭方面亦必須同意這些妥協，這些衝突就會很快就會迎接它自然的結局。談川普推動的和平努力，普京贊同美國總統川普提出的和平建議。他表示，正如我之前所說，川普總統提出的建議完全可以作為和平協議的基礎。他說，這是一個需要妥協的提議，而且是雙方都需要作出妥協，對俄羅斯亦是這樣，我們總體上同意這些妥協，我們需要說服烏克蘭方面接受這一點，這樣就夠了。他強調說，總括來說，我認為這些提議完全可以構成俄烏協議的基礎，並能在這場衝突畫上句號。普京說，俄羅斯用於前線的資源正在增強，並擁有烏克蘭不具備的武器。他承認莫斯科需要採取更多措施防範無人機，但他認為時間在俄羅斯這邊，而且烏克蘭缺乏足夠的人力。普京還透露，俄羅斯尚未在實戰中對烏克蘭使用津樹高超音速導彈，之前的發射只是試射，目的是觀察結果而決定未來的全面使用。他表示，這個導彈具備核攻擊能力，而且無法被攔截。第三，談留任權力至2036年。當被問及是否有足夠的精力和健康服務至2036年的時候，普京表示，只有上帝知道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健康，能夠活到明日或者後日。他說，對我、對你以及對今日聚集在這裡的每個人來說都是這樣，更不用說去解決我們面臨的這一任務，去達成我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自1999年以來一直擔任總統或總理的普京指出，憲法容許他在2030年再次參選，並在獲勝後留任至2036年。的確，憲法容許我在2030年參選，但我認為現在談論這個還是太早了。老實說，我現在甚至根本無法想這件事。其實我甚至想都沒想過。普京說， 國家面臨住好多大規模而且迫切嘅問題，呢啲問題需要去解決，而唔需要去諗嗰啲留任嘅問題，而係要思考俄羅斯嘅未來。第四，談俄羅斯經濟同通脹應對。針對俄羅斯經濟增長放緩嘅講法，普京回應話，正如馬克吐溫所講，關於我死亡嘅傳聞被大大誇張咗。佢曾開過咁樣一個玩笑，而家嘅情況亦係咁。佢哋曾預測我喺戰場上失敗，然後我哋又話，我記得美國前總統曾講過，俄羅斯經濟已經係一塌糊塗，但唔需要一廂情願。佢話，過去三年歐盟經濟增長咗幾多？唔使擔心。大概是3%左右，而俄羅斯經濟增長了幾多？增長了10%，是歐盟經濟增長率的3倍幾。普京坦承，宏觀經濟面臨通貨膨脹上升的壓力，並解釋了財政措施。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央銀行和整個財政當局作出了一系列艱難的決定，以抑制通脹增長並改善宏觀經濟指標。呢啲都係艱難嘅決定，比如提高基準利率。不過呢啲措施正喺度取得成效，中央銀行大幅提高咗基準利率，而而家佢已經下調咗幾次，目前降至14.5%。佢話好多人認為呢個仲唔夠，我哋仍需要進一步下調。不過我而家唔打算就事件發表評論，我哋係刻意去令經濟降温嘅。我哋可以话我哋降温过多啦，亦可以话喺呢方面仲未完成所有嘅工作。不过呢啲都系自觉采取嘅步骤。我哋系喺度为整个俄罗斯经济健康而战。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喺普京发表讲话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咗一封致普京嘅公开信。提议双方领导人会面以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说，否则乌克兰已经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这封信已同步发送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泽连斯基在信中表示，和平之路必须从前线开始，并提出乌克兰主张在谈判期间实行全面停火，不要怕走出战争之路，这个正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乌克兰提议通过我们和你之间的直接接触来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提议两人举行一次会晤，同时强调，如果你个人尚未得出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的结论，乌克兰将继续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4日，川普总统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了泽连斯基致普京公开信，希望两人能见面的事宜。川普说，我很高兴他们可能正在讨论见面的事，我认为如果他们能见面，那个将会是很好的，他们应该将这件事办成。克里姆林宫当晚回应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工作人员会将相关内容向普京总统进行汇报。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获得意外收获，不单止血糖稳定了，还成功减重。我们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就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话点解你前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C0C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嗰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但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系自己知嘅。再讲又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嘅。
刘先生的身体能够有这么多的改善，正是因为三高代谢宝的独家配方，它能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平衡阴阳，激发人体自我疗愈能力。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方案，请关注健康520网站，连结我们放了在置顶留言了。据大纪元报道，昨日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中共照例在这个前后加强网络审查，很多与六四有关的文字、图片和数字都会变为敏感内容而遭封杀。不过昨日的中国股市收市再度出现了太巧合的数字，跌幅 0.64%， 引发热话。根据 Yahoo 股市的数据，昨日港股和陆股主要指数大多收跌，其中上证指数收报 4057.78 点，下跌了 26.19 点，跌幅 0.64%。 上海 A 股收报 4255.27 点，下跌 27.49 点，跌幅亦是 0.64%。 每年到了6月4日，中国网络都会进入高度敏感状态，8964这组数字、蜡烛图案、坦克车相关图片都可能被限制或删除。不过今年股市自己就出现了两个 0.64%， 这件事在海外 X 上引发热话，恶意炒股，不是巧合，非常有意思，好像是特登的、内部有敌人啊，中共怕什么呢就来什么。大陆很多媒体不敢提跌了几多，直接自欺欺人。类似的巧合以前亦出现过，2012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市报 2346.98 点，有网民发现将这组数字倒转来看，刚好就是8964。更巧合的是，当日上证指数收市下跌 64.89 点，刚好又是6489。连日来在海外 X 上，不少账号发表了中共就六四37周年加强网络封控的信息。6月4日，英国驻中大使馆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条被认为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短影片，展现了站在马路中间双手拿着袋的男子，一辆救护车，还有倒地的石等路障画面，中间出现几秒人群合唱的声音，没有任何字幕或旁述。随后这条微博被封锁。有网民表示，在微信使用转账收款功能的时候，无法输入64元之类的金额。六四纪念日前夕， QQ、微信、拼多多、抖音等平台进入系统维修模式，暂停了个人资料修改的功能。6月3日，中国国内知名手机游戏几乎全数被封，《王者荣耀》、《皇室战争》、《梦幻西游》等多款游戏都开启了维修模式，严格限制了社交功能，包括个人简介和头像修改、评论功能、分享功能、语言转文字、直播功能、装饰功能等。另外有博主表示，现在微信朋友圈不准发 Taylor Swift 的1989专辑，发了就被封号。中国大量网民用疯狂星期四代替8964冲塔，中共政府就紧急封杀。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5月20日至6月4日约半个月，八名中共金融银行高层密集落马，包括太子党陈元的两名旧下属、国家开发银行的原资深专家魏维和蒋志刚。2026年6月4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国家开发银行原资深专家魏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河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魏维1959年10月在广州市出世，祖籍黑龙江省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前身西南科技大学非金属地质与勘探专业毕业， 曾于中国非金属矿工业总公司、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任职，1994年调入国家开发银行任职，历任评审三局副局长、信贷管理局副局长、局长、业务发展局局长。2006年6月调任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党委书记、行长。2013年后相继任国家开发银行企业局局长、中国新城镇董事会主席等职。两日前，2026年6月2号，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专家委员会原资深专家蒋志刚被查。近一年来，多名国家开发银行资深专家相继落马，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原资深专家王学东于2025年10月被查，2025年11月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专家委员会原资深专家谭孟晶被开除中共党籍。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共太子党陈元的势力和利益地盘。中共元老陈云之子、红二代陈元从1998年开始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此后兼任党委书记。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改制，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直至2013年4月。近年陈元的国家开发银行旧下属相继落马，包括曾经担任陈元大管家的国家开发银行运作总监张茂龙、国家开发银行前评审二局资深专家张林武等人。陈元的接任者，国家开发银行前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2019年7月被查，2021年1月被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最近落马的魏维和蒋志刚都是陈元的国家开发银行旧下属。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期间，魏维、蒋志刚分别被提拔为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行长等要职。2026年5月29号，中国银行信用审批部原副总经理申强、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冯宏图、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浩同日被通报调查。公开资料显示，申强现年约57岁，拥有超过30年金融从业经验，早年在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工作，历任资产保存处副处长、处长，后调任中国银行总行，担任项目评审委员会、理财评审委员会日常管理工作人员。2011年至2016年，申强在中国银行总行先后担任风险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信用审批部副总经理。2016年，申强从中国银行辞职，出任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总裁。2019年后，申强加入中信宝城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首席风险管理行政总裁、合规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并被指定为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专业责任人。截至今次被查，冯宏图在1971年出世，曾任招商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王浩曾经长期在交通银行总行及分行的资讯科技部门任职。2020年，他作为筹备组核心成员之一，深度参与并负责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交银金融科技成立后，王浩随之被聘任为副总裁，是公司最早的几位核心高层之一。2026年5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建行广东分行原副行长席荣贵被查。据公开简历，席荣贵1972年出生，广东梅州人，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拥有23年建设银行从业经历，曾长期供职于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2009年至2014年， 任业务部总经理，随后任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直至2018年辞职跳槽房企。席永圭被查前四日，2026年5月22日，建行广东分行原资深副经理李宝生被官宣调查。李宝生长期在建设银行系统内任职，曾任建设银行云浮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建设银行东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资深副经理等职。李宝生和席永圭在广东建行系统有长期关系。另据中纪委官方网站通报，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原副行长段庆2026年5月20日被查。公开资料显示，段庆在农行系统任职多年，早期在总行及多地分支机构任职，曾任农行陕西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17年6月起任农业行陕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5年11月转任农行陕西省分行副巡视员。五年前，农行陕西省分行曾经爆发集团式犯案，段庆的老领导、农行陕西省分行原副行长程锦前、韩晶先后在2019年12月、2020年9月落马。大家每日关注时事，熬夜睇热点，睇到夜晚黑眼睛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不会疲劳的秘密，可以试下这款润眼宝。它跟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眼睛清热新津，再锁住水润，熬夜睇荧幕再耐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的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买嚟试下啦。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同订阅我哋嘅频道。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见。